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70集。仔细想想，距离石俊在家里昏倒到现在不过是两天的时间，两天里发生了两起谋杀案，死者还是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其实霍刚觉得这案子并不难破，而且他已经锁定了嫌疑人，可不知道为什么霍刚总觉得三起案件好像是暴风雨前的尸气，隐约地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石俊失踪的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宋海涛出于报复找上石俊，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宋海涛。按照最初的分析，霍刚认为宋海涛并不想杀死石俊，而杀害王小倩似乎是迫不得已，所以他清楚警方勘察完现场就可以确定谁是凶手，所以宋海涛跑了，来了个鱼死网破，试图杀死石俊。让霍刚想不通的是之前宋海涛给石俊下药是为什么呢？忽然一个令人胆寒的猜测让霍刚瞪圆了眼睛。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来到病房，将赵敏芬案件的所有资料交给了霍刚，厚厚的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霍刚打开牛皮纸口袋，从里面取出现场照片。与此同时，小蒋赶到小区，找到物业负责人，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当天在赵大妈家楼门口聊天的那些老人聚集在一起。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保安陪着赵大妈回家之前，是否有奇怪的人进了楼内。几位大爷大妈面面相觑，一时间谁都不开口了。小蒋急得直扯头发，可再怎么着急也是徒劳的，问题还是要一个一个的问。小蒋耐着性子说道，
您几位再好好想想，当时有没有看上去走路特别急或者是低头的人？
大爷大妈们想了想摇头，
那有没有你们没见过的人？
不认识的我倒是见过。
一位大爷摆弄着手里的一杯水说道。大爷旁边的大妈瞥了他一眼，
你咋知道不认识人家，老眼昏花了？
大爷摆摆手说，
我天天在小区里遛弯，谁没见过，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小蒋立刻拿出记事本和笔认真地说，
大爷能给我仔细说说吗？
没问题。
大爷扭开水杯的盖子，先喝口茶润润嗓说，
那人吧戴了个帽子，帽檐可长了，我孙子打球啊就爱戴那样的帽子。
棒球帽？
小蒋紧跟着问。大爷笑着点头，
对对，就是棒球帽。
其余情况呢？
那人上衣穿的是深蓝色的羽绒服，可厚了，下面穿着牛仔裤，脚上是黑色的旅游鞋。
小蒋问道，
大爷那人是男是女，有多高，是胖是瘦啊？
穿的那么厚看不出来呀，至于身高大概也应该在1.75米吧，应该是个女的。什么叫应该啊？
另外一位大爷很不满地纠正道，
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什么叫应该，说话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小蒋忍笑，喝茶的大爷大手一挥，
你懂什么，要认真观察事物的本质，你懂不懂？不懂少插话。
小蒋忍着笑意说，
大爷你为什么认为那人应该是女的呢？
走路的姿势啊，这女人模仿男人走路啊，怎么模仿都不行，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记得那时候她朝着我们这边走，走得还挺急，后来看到我们了就走得慢了，我觉得吧不像我们小区的人，就多留意看了几眼。
他进赵大妈家的楼栋了？
进去了。
时间您还记得吗？
大爷摸摸短短的胡茬寻思着说，
我想想啊，大概7-8分钟差不多吧，他进去大概7-8分钟的时间，然后小马就和老赵回去了。
大爷口中的小马便是当天那位保安小哥，老赵自然是死者赵敏芬。小蒋早早让小马保安等在办公室外面，这会儿急忙出去问他，
当时你陪赵大妈回家之后 你进屋了没有？
小马点点头，进去了。
看到什么人没有啊？
小马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小蒋又开始揪头发了。
那个警察同志，你还有事吗？
小马身边不知道何时走来两个穿着工装的男人，
手里都拎着工具。怎么了？
小蒋问道。小马示意他看看身边的男人，说，
今天开始是供暖，我要带着他们去检查管道阀门的情况。
小蒋想了想，边走边说。
于是小蒋和小马走在前面。小蒋问道，
你陪赵大妈进屋之后有没有发现屋子里有什么异常？
小马为难地说，
那天是我第一次到赵大妈家，我哪看得出来异常啊。
哦，对了，你见过赵大妈的女儿吗？
小蒋问道。小马想了想说，
没印象了，倒是听说他女儿在外地开公司，大老板呢。
说着话的功夫，几个人已经走进了楼内。一名工人站在楼道间，看了看贴在墙上的一张海报，不满地说，
谁这么没谱啊，把海报贴天井间门上，锁口都给糊住了。
小马哭笑不得，
前阵子监管不严，估计各种海报都来贴过，没事，撕了就行了。
随着工人将那张海报撕下来，一扇一米二高一米宽的小门闯入了小蒋的视线。
这是什么鬼啊？
小蒋惊呼道。小马吓了一跳，怯怯地说，
天井间啊，里面都是供暖系统的管道阀门，还有电闸什么的，咋了这是？
小蒋瞪起眼睛，
为什么我家没有？
你家没有不是我们的错呀。
小马简直冤枉极了，
也不是所有天井间都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小区啊就是这样，别家我也不知道啊。
还没等小马的话音落地，小蒋像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一口气跑到12楼的一楼，眼前就是赵敏芬的家。小蒋赶忙去看楼道间墙上那张大大的海报，不会这么巧吧？小蒋走过去，上上下下的看着，即便距离如此近，他还是看不出海报后面居然还有一扇小门。于是用手去触摸，很快摸出了门的边缝，并在下面发现了一点损坏痕迹。出于谨慎，小蒋用钥匙轻轻挑开海报边缘的破损处，发现里面的小门并不是锁得很严密，还有一点缝隙，随后便用钥匙塞了进去，微微用力撬门，门居然开了，连同海报一起脱离了墙面。原来这张海报粘得并不结实。小蒋深深地吸了口气，用力把整扇小门打开。天井间到处都是灰尘，粗粗的管道纵横交错，电闸盒打开着，里面各种线使人眼花缭乱。但是这里有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屈膝弯腰待在里面。小蒋迅速拍了20多张照片，编辑成信息发给霍刚。
霍队，我在赵敏芬所住的12号楼内发现一个天井间，根据小马说，每个楼都有这种天井间，里面是供暖的管道阀门，还有电闸盒，我在里面发现几组清晰的脚印，我想赵敏芬被杀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堵住了凶手，但是凶手躲在了天井间里。我们发现赵敏芬尸体的时候，所有人都走进了现场，凶手一定是利用那几分钟的时间离开了天井间，跟你错开了。
留守在医院的霍刚看完了小蒋的汇报，沉思了不足一刻钟的时间，回拨了小蒋的电话。小蒋说，
我问过小马了，小马告诉我天井间基本都是不锁的。
你通知鉴定组的人去提取足迹了吗？
当然了，在你手下工作必须足够机灵。
霍刚叹息了一声，重大发现，干得好。关于那些大爷大妈的问题，你查得怎么样了？
说到这个，小蒋还是有些头疼的，将大爷提供的线索仔仔细细汇报过。
末了，霍刚说，你把电话给小马。
小马接过电话还有些紧张，不知怎的他有点怕那个刑警队长，一开口就结巴了。
你好。
放松点，只是几个小问题而已。
霍刚在电话那边问道，
你仔细回忆一下，在赵大妈的玄关有没有看到一双黑色的旅游鞋？你看到旅游鞋的时候，留意赵大妈的表情了吗？
没有，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谢谢你。
挂断了电话，霍刚把牛皮纸口袋里的照片悉数倒在了床上，铺了半床。他边仔细分析着这些照片，边自言自语地说：
石俊，不起来看看吗？以前每到快结案的时候，你最兴奋，跟打了鸡血似的。这案子对你来说非比寻常，你是受害人，不想给自己报仇？
并未期待石俊会回答自己，或者说霍刚只是想跟他说说话罢了。在霍刚专注分析现场照片的时候，昏迷中的人微微蹙了蹙眉头。
随着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夜未睡的霍刚洗了把脸，打电话叫了一份早餐，洗脸吃饭都在病房里，他寸步不离石俊的病床边。上午八点，就听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没等霍刚起身去看个究竟，以老王为首进来了五个人。霍刚的脸色冷了下来。跟着老王进来的男人40多岁，身材很高，西装革履，在手臂上戴着黑纱。霍刚想，这人应该是王小倩的丈夫吧。最后一个走进来的人霍刚认识，正是赵敏芬的继子，王小倩同父异母的哥哥王哲喜。王哲喜的脸色很不好，看来这几天没怎么睡过，大大的两个黑眼圈。一行人走进病房，还没开口，查房的医生护士鱼贯而入。医生不满地说：这么多人怎么想，出去出去。于是霍刚只好带着其余人等暂时离开病房。走廊一隅，为了抵抗浓浓的睡意，霍刚破天荒地跟老王要了一根香烟。
钟先生是王小倩的丈夫，从洱源赶过来的，
老王介绍说。钟先生一看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此刻双眼红肿，面带愠怒，问道：
警方什么时候能抓到凶手？
可见他已经知道了宋海涛的事。霍刚没有直接回答钟先生的问题，而是转眼看了看老王。
你说的？
老王一副尴尬的模样，解释道：
昨天晚上我们在车站采集到带血足迹，跟宋海涛留在案发现场的足迹做了对比，证明就是宋海涛杀了王小倩。今早局长告诉我说，通缉令会在上午10点正式发布。
言罢看了看钟先生，
钟先生也在咱们办公室，我就跟他讲了。
霍刚沉思了片刻，只说：
下不为例。
钟先生对霍刚的态度似乎并不在意，又问道：
还有我岳母的案子，你们找到凶手了吗？
没等霍刚开口，王哲喜从旁边坐到他身边，问道：
是宋海涛杀了我妈妈？他为什么这么做？先是我妈，又是我妹妹，我们家跟他有什么仇？
霍刚叹气道：
这个要等石俊醒来才清楚。
石俊？钟先生狐疑地看了眼病房的方向。霍刚点点头道：
石俊住在赵大妈家隔壁的楼栋里，11月30日早上，赵大妈给了石俊一杯豆浆，导致他昏迷至今不醒。根据我对石俊的了解，他很可能掌握了赵大妈的某些秘密，这个秘密直接关系到宋海涛杀害赵大妈与王小倩的动机。
王哲喜似乎没听明白，便问：
一杯豆浆怎么会让人昏迷不醒啊？
豆浆里有药，幸亏抢救及时，
老王说道。钟先生闻言皱起眉头，细细琢磨了起来。王哲喜惊讶不已地说道：
我妈要杀石俊？
这个还不确定，
霍刚说，
一切都要等石俊醒来。如果他醒不来呢？
钟先生开口质问。
那就只能等抓住宋海涛，从他口中得知真相。
话音刚落，查房的医生匆匆走来。
霍队长，有些事儿跟你说说。
霍刚熄灭了香烟，走到医生面前。医生说，
病人有苏醒的迹象。
霍刚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反而心事重重地问，
估计还要多久？
大概就这3-5天的时间。
医生说，建议你们让平时跟病人很亲近的人来照顾他，经常跟他说说话，或许会有用的。另外，如果警方保护病人，最好不要来太多人，这里是医院，你们来太多人实在是……
好的，我明白了。
霍刚打断了医生的不满，
我会通知石俊的父亲过来照顾他，从明天开始只留一名警察在这里，
您看可以吗？
再好不过，谢谢你的理解。
霍刚谢过医生，转回身招呼一名下属，
从明天开始你留下照顾石俊。
下属眨眨眼，
队长，不是说你留下吗？
我要去一趟洱源市，没时间了。
哦，
下属点点头，表示特别能理解。钟先生得到了霍刚的消息，也知道石俊很快就能醒来，什么都没说。王哲喜叹息着摇摇头，跟钟先生建议，
你到我家住吧，住外面不方便。
不用，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酒店已经订好了。
说着不再理会王哲喜，也没跟霍刚等人打招呼，自顾自地离开了。王哲喜不好意思地说，
抱歉啊，我妹夫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别介意啊。
霍刚点点头，表示没关系。临走前，老王偷偷塞给霍刚一个小本子。见人都走了，医生探头探脑地问，
霍队，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吗？
霍刚微微一笑，
当然，谢谢您的配合。
离开了医院的霍刚既没有去火车站，也没有回刑警队，而是拐了个弯去了石俊家。走进小区，路过赵大妈的楼栋，见还有几名见证组的兄弟忙碌着，霍刚并未打招呼。石俊的家还是很干净整洁的，霍刚脱下外衣到客房，找了件早先留在这里的换洗衣服，洗了澡，煮碗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完，随后去了客房，拉好厚实的窗帘，打开床头灯，仔细阅读老王本子上的文字。第一章只写了几行字，王成彩票投注站三次中奖，奖金额度分别是1080万、120万、630万。三名中奖人通过出示彩票、身份证，在领奖处领奖。霍刚将满满十几页的资料看了很多遍，才放下本子，蒙头大睡。他需要休息，需要养足精神。这一睡，睡到下午3点多才醒来，揉了揉眉心，戴好眼镜，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石俊家对他来说就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对石俊而言跟这里没什么区别，但是霍刚有不愿意任何人碰触的地方，比方说床头柜抽屉，那里面存着霍刚珍藏已久的东西，不想别人看，只留给自己回味。石俊也有不愿意他人触碰的地方，哪怕是霍刚也不行，那个地方是他的书房，更具体些来说，是书房里的那张桌子下面的小保险柜。保险柜密码石俊曾经告诉过霍刚，很大方的，没有任何不情愿的意思，但霍刚不会去开那个保险柜，石俊也不会愿意看有人打开保险柜。怎么说呢，保险柜里的东西是石俊的逆鳞吧，所以在打开保险柜的瞬间，霍刚的心仍然是犹豫不决。保险柜里面干净的有些过分，除了几份委托案合约外，便没有任何具有客观性价值的东西了。引起霍刚注意的是一个打火机，半张照片，照片中的石俊比现在年轻一点，看上去还有些青涩，只是穿戴上显然不是他本有的风格。照片中的人一身华而不实的衣服，难看的要死，也贵的要死，按照石俊的审美观是死活不会穿这种衣服的。不仅如此，石俊的头发很长，盖住了半只耳朵，左耳耳垂上还戴着一枚类似红宝石的耳钉。霍刚印象中的石俊从未有过这种样子。在石俊的左肩上可见一只手，不是石俊的手，他身边还有个人在，那个人的手搭在石俊的肩膀上，只可惜照片被撕掉了一半，更具体些来说，那个人被撕掉了。在大学那几年的光景里，霍刚把石俊这个人摸得透透彻彻，抛开他的聪明劲儿不说，石俊基本没什么特殊的习惯，不过倒是有一样让当初的霍刚觉得好笑，石俊在乎的东西一向藏得很深，不让任何人看到。这张被撕掉一半的照片藏得很深，可见石俊是在乎的。霍刚坐在转椅上，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心情，窥探石俊的隐私是不对的，他明明知道，可脑子里却想着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他就这样呆呆地坐在书房里，直到月亮挂在空中，昏暗的房间里响起晚10点的报时，
过了十点，逢春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渐渐冷清下来，偶尔有车辆驶过，如海面上的号角划过安静的夜空，快速地朝着远处而去。